的成长的喜悦哈、啊。我问你们说，成长是痛苦还是高兴哈、啊？过程当中的时候呢，要有很多的突破，像一个种子，它要先死在地里面，但它变了一个样子哈、啊。那等于说你要舍掉我原来的那个样子，然后改变了哈。啊啊，那之后来看到就喜悦了，就像毛毛虫在茧里面的时候，啊，它本来是在地上爬的，但茧里面是很黑暗的啊，虫黏黏的，然后它需要开始成长到可以吐一种东西把那个茧哈、啊、破茧而出的时候，哎，变成蝴蝶了啊。所以成长的话，可以说过程是突破、冲击、挑战，有时候是痛苦啊。就像耶稣经过那个黑暗的三天一样哈，那个坟墓哈。但是当你回顾的时候是喜悦的，那是一种神创造的一种很奇妙的律哈。那我上次好像没有跟你们讲这两个律，这两个律在这一课里面很重要。这两个律的话，第一个的话，哎，我们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出现两种植物的状态，啊，第一种什么？第一篇的话，里面有提到一种树，按四季结果子，有没有？第几节？
第三节。
第三节，一起来。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棵可以按着春夏秋冬结果子的树，等于说到冬天它可能树叶都掉光了，看起来好像光秃秃的，因为它有根，有根就有生命。好，妹妹的英文名字我忘记了。
Amber
你告诉我，一棵树哈，它的上面比较长还是根比较长？下面的话哪一个比较长啊？
对，
啊，他说什么？
高
的，
高的，
上面。
嗯
，OK， you are wrong. Every tree， 它的根一定比上面长。Yeah， 这是它一个生命的一个秘诀哈。The life is this way， 看不见的比你看得见的还要重要。它才是你生命的命根子了，有没有？命根子，中文很有意思，命根子哈。OK， 特别是苹果树 ，apple tree， 就它可以活很久，苹果树可以活很久。啊，好，那还有一个植物在这一章里面，诗篇第一篇里面哈、啊，找一下在哪里，植物的状态。
它肯定也不是植物
吧？它是啊，一个皮啊，但它是一个皮，就是属于植物的哈。Cambi 英文怎么讲 ？Cambi
是
啊 ，Cambi 就是只有壳，没有里面的那个像种子啦，哈、哦，还是说你可以吃的，你不吃 Cambi 吧，对不对 ？Cambi 现在我们可以吃它 Cambi 里面的一层。就是不要把它打得太白了哈，米我们讲找到这样的米就好了哈。那糙米就是还有留着一层，那层还有营养的，外面那个被风吹散。第几节？你们看
四节。
第四节，好，念一下第四节。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米被风吹散。
这篇里面的异人跟恶人。义人是跟神有关系的人，恶人是心目中没有神，心目中没有神。最确切的就是说，他是跟神没有关系的。好，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知道有神，可是不一定心目中有神，对不对？哈，好，所以我们是这样来看义人跟恶人。哈，那他用一棵树，他是。有根源的，它是活的，它可以结果子的，跟康比那个壳，那个外壳外貌，可是没有生命，告诉我们义人跟恶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好，好，
那如果我们是属于，因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什么
不从恶人的计谋
啊，所以这一章是告诉我们有这篇章，我们有两个结果，两种人有两个结果哈、啊，所以他基本上是在讲有神有生命的跟没有神没有生命的结果是怎么样。好，那么有生命，我讲过上礼拜我一直在强调，有生命就会长，一定会有变化了，它一定会长。那么在这长里面呢，有两个律哈、啊，一个律是神本来就让它有一种本能可以长。它有那个成长的，它的一个自然健康的一个一种状态生态哈、啊，像我们的孩子多久长多少，它的体重、它的体格哈、啊，那动物有动物的话跟人不一样，动物生出来就会走路，对不对？你有看到哪一个动物生出来要让爸爸妈妈抱的，背着抱着？啊，袋鼠它还是可以跳的啦。他本来是可以跳，但是还没有那么，所以就需要妈妈带着他走哈。他们有那个母子母女的那个哈，但是只有人，他有他的成长的一个时间，因为他神建立造人时候给我们有一个关系里面的一个动物没有的。好，那现在呢，我们讲到成长的时候，一个是自然律，非洲的孩子没有东西吃，肚子很大。然后呢，整个身体都很小，请问你，他会不会长高？
会，
那个就是自然率，生命的自然率，他一定会长高，一定会从一个不健康的孩子长成一个不健康的大人，对不对？好，所以有生命一定会长，好，长得健不健康而已。第二个律是什么？叫做更新。好，那个约翰福音第15章。这样好不好？我们先看那个生命那个哈，你写下来啊。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三个经节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课哈、啊，成长哈、啊，成长的喜悦啊。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写下来这些经节我没有给你，请你写下来哈、啊，你们不要纯享受哈、啊，我每次都给你们了。上面又有经节又有大纲的哈，所以请你写下来哈。好，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那个，好的，那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好起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不能坏的种子就是永远的生命。它有一个种子呢，在那里，它要蹦芽，它要长，它要成熟，它要结果的。好，这是神给的这个律哈。OK，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经节，回到约翰福音第15章，一个律是本来神就放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律，另外一个工作叫做更新。更新的话，也是跟成长有关系。但是这个更新的部分呢，是属于栽培的人，栽培者。好，在这里好，第一节来，第一到第三，请念。
我是真理的道路，我父是栽培的人，凡以我结果子的，他就连续；凡以结果子的，他就修你干净，使枝子结结果子更多。现在
离
我讲
的
道，
好，或许我们给它等于干净。如果用身体的道理来讲，就是排毒，啊，废物要排出去，有没有？我们有新陈代谢，啊，进来出去，进来出去，阳进来，二氧化碳。你看这个是神的律啊，这也是其实也是律啊，它是一个健康的律。一个是成长的律，这两个律在一起，就是在我们世上不管几年到几年的日子，神要把我们做成的功。那在这里面呢，有些不结果子的枝子没有用的了，没有生，等于它没有生命了。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树枝上面有一些自己这样折了一半？
对，
它已经连结，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已经枯掉了。啊，呀，那个是要把它剪下来的。哈、啊，那在这里呢，有一个栽培的。 他叫做父，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么他要修剪，他要让这棵树的杂质不应该，有时候是在根的部分，根的部分有什么？根的部分有时候会有什么？下面呢、啊，那个地那个土没有松好的时候，那个土有很多杂质，有很多石头哈、啊。所以这个叫做洁净，啊，洁净。干净是一个状态了哈，那帮我们栽培的天父呢，他是要做洁净的工作，然后下面还告诉我们道，他的道可以产生这种功效，所以我讲过了哈，只要谈到道神的话，就跟神在一起的，只要谈到神，神的话是在一起的哈，不应该是分开的哈。当你在看神的话的时候，你目中你心中是有神对你说话，或你要听他说话的哈。所以今天我特别强调这两个律，你记下那些经节，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有一个不坏的种子被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长，这个长的话会有痛苦，会有突破，会有变化哈。有些人的心理是从小拒绝长大，我现在不进入这个心理层面哈。你有没有看过年纪很大的一个人，可是他有时候像孩子一样？有，真的是有。他就是他身体长大了，身量长大了，但是人格他就，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啊，我可以拒绝长大。我说过，成长是痛苦的，成长是要突破的，是要舍下的。一个种子变成别的我本来的模样要改变的，可是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就留在一个节骨眼上呢，他抱着他在他心里面呢、啊，他身体还是长大，可是他照样的跟人家一样立家成业什么的哈，但是到个地步他怎么样，心智就像小孩，圣经有讲啊，长得心智像小孩哈，就一定要，然后就是不能接受，不能忍耐，很多了哈。小孩的特性，我想我们都知道，好呀，老脾气啦，各方面的哈，啊，就是拒绝长大，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哈。那现在呢，所有这些会阻挡我们长大，或者是会让我们长得不健康的，我们都要被神洁净。所以这有两个律，一个是洁净的律，一个是这个成长的律，啊，洁净的律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成长的律是神已经造在那里了，每一个人都有，但是这个洁净的律非有栽培的人不可，非有圣灵创造者的工作不可，记得这一点哈。所以，好，我现在举一个例子，让你们想听看哈。有一个人认识耶稣，认识你的时候有两个恶不好的习惯，一个是喝酒。一个是吸毒，也对不起，他的情况是吸烟跟吸毒，对不起，吸烟跟吸毒不是喝酒，吸烟跟吸毒。那当他信主之后，那个吸毒那个部分马上就戒掉了，没有经过任何的过程，或者是人家帮助他，或带去什么戒什么锁那些的哈。但是那个吸烟戒不掉，好。或许如果以你的理性来想，你就说哎呀，吸烟这个几乎大家都很难戒烟的嘛，是不是哈，毒的话它的毒害比较大，所以可能好，可能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看，但是不是这样子。照理讲它的那种隐性这个毒是更难的，好，然后吸烟的话你可以有一些办法。这是用人的角度了，等于说我们如果没有信主，我们也要戒，我们也要戒掉。可是很奇怪的，这个毒，那个吸毒都一下就没有了，那吸烟呢？继续。好，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两个问题是哪两个问题？我们如果把它分开来看的话，一个是成长，一个是更新。他这个戒毒跟戒烟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所以很多时候啊，等于说呢，他的那个这两个都需要神的工作，是不是？ 但或许你说那人家去那个戒毒所啊，戒烟的那个方法也可以戒掉啊，是的啊，那可以戒掉是那个借着我们身体的状况来抵抗它，那个是自然的，但是有些东西没有神是不行的啊。其实他那个戒毒呢，他没有去做什么，他说那个是神机神的工作啊。然后这个戒烟的部分呢，他需要经过很长的挣扎，然后有很多对自己的认识，哎呀，原来我是那么的脆弱，各方面，你知道我懂的意思吗？然后他很愿意甘心的让神来把自己交给神，后来还是戒掉了。这是一个真的例子哈，不是我，所以我在想的是酒还是烟，应该是烟没有错哈，两个都是吸哈，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有神的工作啊，就等于说连根拔起，然后重新，一个是我信主就是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来，我有这个新造的种子，这个生命的种子之后，我就有更新的能力在那里，啊，身体健康了，然后你有更新，像我们免疫力一样，好好，所以啊，有时候是很快的，有时候是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们只要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哈，好，那我们谈到啊，这个成长的几个层面，在你的讲义里面有几个层面，请告诉我，你的讲义上面最后一项。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对了哈，不是只有夫妻亲子哦哈，只要你旁边有一个人就跟你有关系哈，那包括我们最注重的是我们的这个家庭哈，这个肢体在教会的肢体关系哈，那当然你跟别人的时候，你在工作里面碰到你的对象的时候，那个都是在关系里面，还有一个信心的成长，还有一个什么？
节制。
好，我特别把节制，因为节制是圣灵果子的最高层次。好，圣灵的果子是一层一层包，也可以说每一层都有这些特质，但是最后你看到那个成熟度的外貌就是节制。上次我提到自我管理，大概是讲到这个才讲到那个规范，对不 对，
对，
自我管理，等一下我再回答那个问题。自我管理就是我可以做我的自己的一个，不能讲主人，我们的主人是神了哈。我可以自己来管理我这个人的时间，我的什么，我的品各方面，因为神给人有自主的这个特性，这个形象哈，所以节制就是圣灵帮我们这个原来没有能坏的。变成不能坏的种子，会到后来会结出一个节制的一个非常纯熟的哈，可以自我管理的啊。什么叫做不是自我管理？没有不能自我管理，
放纵
啊，就是让自己就没办法。你说什么？
是自律，
对，自律，对，就是自律，就自己有那个哈。但是没有信主人也很自律耶，你有觉得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再谈好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再谈。好，我是只解释一下什么是节制哈，然后还有这个征战，哇，征战是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一定会有的，各种征战哈，有仇敌就有征战哈。那我们就把这几个方面，我请那个雅琴来分享一下他在这几个方面的这个成长的一些他的心得哈，他的见证哈。
谢谢啊，那么我把提纲都写下了哈，我分享一下我在这几方面的一个体会。嗯，我会提到一点两点，这个一点两点不是说这个只有一点两点，是我在这第一点第二点上的体会哈。嗯，那有可能你去思想的话，你可能有五点六点都是可能的。那个嗯，我先刚才师母讲到成长是痛苦的，因为是一个旧生命的死去，新生命成长的过程，是就像耶稣说的，你们若要跟随我，就要天天背上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一个天天的事情，不是一个做作业做完就完了的事情。而且接下来耶稣说的那句话哈，凡为我失掉、伤掉生命的，必救了你的生命，必得着新生命。这个生命伤掉的那个生命，就是我们 老生命、旧生命。
把那个经节在哪里写讲一下，你不用翻没关系，有人要记下来。
好，路加福音第九章的23、24节哈，这两节经节是连在一起的。天天背上十字架跟随主，旧的生命丧失，新的生命得到，这就是一个师母刚刚讲的是律哈，也就是这个律是让我们很痛苦的，因为要跟自己的老的生命一个征战，同时这个生命也是喜悦的。我自己的体会哈，这个喜悦当过一阵之后，每个人成长的进度是不一样的，但过一阵以后，当你长到一个程度，你再回首
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有变化，有成长，而那个成长和变化不是你靠着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意志去改变的，你会有一个感受，这不是我，是神的功，你就那个阶段是喜悦的。前几天哈，我在高中班上，我们有一个闺蜜群，有三个女孩子哈，女生都现在我们都到了退休，快退休的年龄或者退休的年龄，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人写了一段哈，就说对自己退休生活的这么一个希望自己退休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他们每人写一段，但是他们两个写的那一段就是他们所盼望的，但是不是他们现在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的比如说更有闲更有钱好，都不是他们现在的状态。好，我写了一段，当我再去看的时候，我发现哇好奇妙，我描述的那个生活状态就是我现在的状态。这个人说明什么呢？在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可以看到我对我现在生活的一种满足。我不是想说的，不是说我现在就生活的非常好了，在他们看来可能我这个就是一个平常的生活，但是我当时我的这个心态，在我来看我的时候，其实我原本的我是最有资格不满足的，因为我的这两个闺蜜好，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她们都比我优秀很多，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企业的高管，就现在好快退休的年龄，一个是这个，而我觉得我是因为起点最低，20年前我是那个最不满足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满足是我人生的动力。但现在在几十来年过去了，跟随主这么长以后，我发现我现在的生活虽然很平淡，但是却充满了那个满足喜乐。这个状态不是从我而来的，不是靠我自己在修炼自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我自己去找来的。我就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做工，就在这样一点一滴上，这种东西带给我的这种不一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喜悦，是一种盼望。这喜悦的我的感受的哈，跟以前比，这个成长的喜悦，还有一点成长过程中有盼望。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常常的羡慕像师母他们这样的生命哈。但是师母爱说一句话，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
羡慕我那么老的
就说好，虽然我们现在还没长成这个样子，但是你相信师母这个同性情的人，师母不是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神的功。就说你这个当看到这样的生命，你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是有这个盼望的，你相信神的大人有一天也会把我们做成师母这个样子，这个在这个盼望中是有喜悦的。其实人的一生很多的喜悦都来自于你对未来的一个盼望。好，这个我现在就从四方面哈，就是关系、信心、节制、征战这四方面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啊。刚刚这个心得不是说它只有这几方面啊，而是说我在这几方面的感受。第一个是关系，我师母刚刚讲到是人与人的关系，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一开始是跟神的关系。 上周刘磊有姐妹有提到那个牧师最喜欢的一个经节，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生命种子撒下去，新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就是在基督里跟神有关系。这个跟神有关系好分两方面，我看来啊，第一个关系要正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发现一开始的时候，我跟神这个关系基本上是，我就是在很多方面需要神的帮助，向神求供应，求成全，求很多的事情哈，就是我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我向他求神满足我，有的时候不满足我的时候，我甚至就觉得会怀疑神真的是神吗？为什么没有照着我的心意来满足我？会有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不是正确的？我们是被造物，他是创造者，这是正确的关系。我们是泥，他是窑匠，他是陶匠，他来陶铸我。这是一个正确的关系，神照着他的旨意，按着对我们最好的来给我们，这是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仆人，这是一个正确的关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经历过这个不正确的关系，就影响了我和跟神，我对神这个关系的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影响了我跟神的关系。还有哈，第二个哈，就是跟神的关系要有亲密的关系。第一个要有正确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第二个要有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爱，是一个顺服，是一个信任的关系哈。这个关系跟神这个亲密关系需要操练，操练我们要。天天的来到神的面前，你怎么跟你的父母有美好的关系？怎么跟你最好的朋友、跟你的孩子、跟你的亲人有很关系？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服侍他，你这个关系就慢慢会成长哈。这个就是爱的关系、顺服的关系和敬畏的关系，在神里面。我觉得跟神有了一个正确的关系，是决定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础。只有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有正确的成长哈方向。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跟人的关系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一般人的本能，我们的老生命跟在跟人人与人的关系上，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好，你看你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原本的我。认识神以后，当神的生命在里面以后，他会提醒你，就是常常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好，就在我先生这两天在中国哈，前天给我打一个电话，好，在聊到的时候，他就提到他现在在中国要去20天，就提到20天要提到今年要回30国，而且每次都20天，他要一牙哈，这个很正常的。但是我的那个本能，重牙，我的本能就是哇，3次回国，每次20几天，2个月就不在了，那2个月都在我身上，那个家里的担子在我身上。你看我这个思维哈，天然人的思维还是以自我作为中心，但是我并没有说出这个话。感谢神的是，圣灵就提醒我哈，就节制了，那一刻就停住了说话。就在跟他这个闲聊的过程中，我就心里就在想，神会怎么看哈？神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心为心，不是要爱他吗？要关心他吗？为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哈？我就说，当跟神的关系正确以后，神会帮助你，圣灵在里面会提醒你，在人的关系上你会慢慢的成长。当然这个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你，又回到开始，需要你 背起十字架，常常的deny yourself， 就是常常的要对抗你自己的老我。圣经上有个例子，就是大卫和扫罗哈。你看大卫的心，他从小在旷野中放羊，他就每天基本上都是靠着神的保守、神的恩典过。你看诗篇中的一半都是大卫写的，你从他在诗篇中写的那些话，你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非常正确的。正因为他跟神有这种关系，后来当他跟扫罗王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在逃命的过程中，你看观察一下他跟人的关系跟扫罗是不一样的。当时扫罗跟下面的人是怎么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跟随我吧，我可以给你们田，可以给你们地，我给你们官职，给你们当千夫长、百夫长，这是他给人的一个 offer 哈。这是从人看来，人的你的眼光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哦，你的心在哪里，你财宝在哪里，你就看到他给人的这个 offer， 就可以看到他的心是怎样想的。但大卫不一样，你去读圣经，你会看到大卫当时也有600人跟随他。这600人是什么样的600人？瞎的、摆瞎的、瞎的、缺的，甚至是匪徒，是抢劫的，是人，是社会上的垃圾哈，人不要的。但是跟随大卫王，为什么他们选择跟随大卫王？因为大卫王顾念他们。大卫他跟神的关系决定了他跟人的关系，他有一个牧者的心肠，神怎样牧养他的，他就怎样牧养人。就像刚刚师母一开始所讲到的，当我们像一棵树栽在神的这个土壤里之后，神浇灌我们，神让我们那个营养供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命就变成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大卫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哈，这个就是关系，神人跟神的关系和人跟人的关系要双方面的成长。好，然后在信心上，信心可以说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最不可以少的。你有可能还会有罪哈，有可能还有不清洁不洁净的东西，但是信心千万不要失去。当然这个又回到刚刚，这个信心要扎根下来，一定要跟神有关系。我认识一个姐妹哈，就是圣经知识很齐全，很多，然后也知道，也很喜欢神的话哈，因为神的话都是真理嘛，应该是让人喜欢的。但是呢，因为跟神的这个关系没有建立起来，跟神没有关系，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就走到一个异端，然后去了异端以后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就靠自己的理性在思考哈，说为什么你们读同一本圣经，居然所信的神哈所做出来的行为这么的截然不同，这个 logic 就是这个想法就让他自以为聪明，认为哦，是不是你们信的神实际上是你们所相信的东西？后来就渐渐的走出来。我举这个例子，就说那个信心要建立在神和人的关系之上。好，好，对不起，那个希伯来书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是我们看不见的，信心是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那是肯定是的。好，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那个信心一定，如果我们还没有，或者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的话，就去向神求，他照着他的应许哈，他肯定会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像那个百夫长一样哈， 你看在那个耶稣基督传道的那三年里，去查一下有多少人他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照着你所信的就给你成全了吧。这样的话在圣经上很多的很多的哈，当然这个成全不是照着我们，不一定是照着我们的心愿是去成全的哈，是照着神认为对我们最好的去成全的。在我的体会上哈，信心的源头有两点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一个是信心的源头是神自己，好，而不是神迹、医治、祝福、供应。我们向神要这些没有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显神迹在我们生命中，需要医治，需要祝福，需要供应，这是我们需要的，也因着这些让我们跟神的关系靠近。因为神在我们在求的过程中，神应允我们所求的过程中，你就知道有一个神哈，那个神跟我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跟进。但是这个不是源头，源头是要认识真神，他是什么样的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一开始可能会走这样的路，就我自己，我是一开始是走信心，是走在看得见的路上，我需要这种看得见的东西来证明我所信的神是真实的。但是当信心慢慢慢慢成长之后，你会发现，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写的，你的信心就慢慢慢慢成长了，扎根在你看不见的事情上。哪怕神给我的是苦难，哪怕神给我的是挑战，我也信那个神他就是神，我也信他是我信心的源头，是神自己哈。这是我体会的第一点，关于信心。第二点是信心的根基。信心的根基是什么？信心的根基就刚刚我提到的，不是说我们有求必应，我们所想要的神都给我们。信心的根基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接着来说得什么益处，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当我们跟神有关系，信心在成长的过程中，神塑造我们是按神自己的旨意来的，按他的意愿来塑造我们的。我们求没问题，但是当神按照他的意愿来给我们挑战，给我们苦难，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怀着信心来回应神，神我愿意，我就是那个泥土在你的手上，哪怕我不喜欢这个苦难，不喜欢这个挑战，但是主啊，我愿意来服在你的塑造之下，愿意来和你与你同工，成为你儿子的样式。这就是信心中我的两点，在信心成长中两点体会哈。第三点是节制，今天师母都讲了，节制是圣灵的果子。这个节制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哈，不是我们讲的。有的人可能比较自律，有的人意志力比较强。在这里，在那个真理是最有体会的，他们家的弟兄是意志力最强的哈。我相信像特别自律一个人，我相信就是他这样一个自律的人，他也是一个就他天然的人，也是一个没也有很多方面不节制，是不是？真理有没有？有可能过于的自律本身就是一种不节制。
对，
其实是节制哈，就像圣灵的其他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节制放在最后，它是一个人的图表。好，就是说你节制在成长，你自己能感受到，神也知道，可能外人也可以看到啊。这个节制不是人有的，是神的品质。神的这九种果子，圣灵的哦，是一个果子的，就像有人形容哈，比较铁切，哎，对不起我的这个普通话啊， 那个就像钻石哈，钻石不是有很多平面，一颗钻石，神的这个圣洁的品质，它就在这个九个平面上彰显出来。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人的。师母曾经讲过温柔哈，温柔有的人的确看起来很温柔，不容易发火，也比较和蔼可亲，但那个不是神品质里面的温柔。神的品质里面的温柔是谦卑，是那种温柔是一种圣洁，
一定要经过火炼，
是经过火炼的那个温柔。节制也同样，节制是神的品质，节制是圣灵的果子，是无法，你是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克制意志。刚刚讲到 Simon 哈，就讲到他们家弟兄，他靠自己的意志，意志力强的人的确你看到他有很多看起来是节制的品质，但是那个不是圣经上讲的圣灵的果子的那个节制。就是那天 Simon 在上面分享了，他这么节制的人，他有骄傲的问题，在骄傲上他也是不节制的，可以这么说哈。节制要在节制上成长，目的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节制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很多人愿意节制，好，我也愿意为节制，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比如说我想起来锻炼，好，我想吃健康的食品，这些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但是圣经上这里的节制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愿意，我们愿意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不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个叫做节制。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哈，是大卫，又说到大卫。大卫当他跟那个上周周师母也讲了这个例子，跟拿巴好在有冲突，他在旷野中为那个恶人拿巴照看他的羊，然后当大卫在追讨的在逃难的过程中，想去向这个拿巴要一点食物，差遣他的仆人去要食物的时候，拿巴不仅不以恩报恩，反而是说了一些攻击他的话，当时激怒了大卫。有人说哈，激怒大卫以后哈，当然后来这个故事你们如果愿意哈，去自己去看去体会一下，你可以看到哇，这个故事非常的美，非常的看到大卫跟神哈，我们在读圣经的这个关注点，看故事的时候关注点，你要看到神在哪里，大卫怎么回应的哈，人怎么回应的。你看哈，当那个这个拿巴这样对待大卫，大卫血气上来了，很生气，甚至是指着神的名起誓，如果我不让这个拿巴全家灭绝的话，一个男丁都不剩的话，我就不是大卫。当时是大概这么说的哈。当时就有仆人去报告他的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有人后来讲到是亚比该的智慧让大卫回心转意。没错，亚比该是一个智慧的女人，甚至不仅是亚比该，你去看那个故事的话，你会发现他的仆人都很智慧，当他们去汇报的时候，那个讲的话，那个指的方向都是非常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但是在这里我不认为是亚比该让大卫回心转意，因为那有一个经节在25章，我写下来看到了，对不起。哦，在撒母耳记25章26节，那些撒母耳记上25章26节，亚比该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你就看到不仅是亚比该知道，大卫更知道是神差遣亚比该来阻止他。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有血气的大卫在那种情况下要去以那个恶要去复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去报复拿巴的大卫，在那一刻是圣灵，是耶和华神让他停下来，让他节制了。所以这个节制是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节制， 这个是圣灵在里面工作的一个果子。所以接下来大卫停止了复仇的计划，服在神大人的权柄下，他也学习了这个节制的功课，的确他也节制了。好，这个节制是圣灵来掌管我们一个人生命的一个结果，我们愿不愿意服在圣灵下，服在圣灵之下，愿意去与神同工，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这个就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也许我们要有还会有失败，有精力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特别是在舌头上，在言语上，有的时候甚至跟孩子都会有那个话必须要说完，实际上圣灵已经提醒我们，让我们慢下来，停止一下，那个不要讲那个话，不要把它讲完。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里面的这个不节制，好，在里面要把那个话讲完。愿我们都有这个愿意的心，与神同工，服在神大人的手下，学习这个节制的功课。第四方面，我相信师母这个一二三四点，好，这是这四点是有效成长的四个最重要的
向度。你可以去评估啊，等一下我会提到，我们可以评估有没有做，像你都会讲说以前我怎么样，现在怎么样，
是这是四个方面。但是实质上师母在成长是一个，就像刚刚那个九种品质一样，是方方面面都在成长哈。但是这方面是很最能评估的，这么说哈，是吗？最后一点是增长。那我甚至觉得我认识主以后，为什么好像我的生活比以前挑战更大，痛苦更多。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哈，我会常常的思想我生命是怎样成长的，我以前是怎么样，我现在是怎么样。我就当这次准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一下就有一个感受，说好像我认识主以后，感受我的生命更不平坦了，有这么一个感受哈。我就在问神，好，我说到底是我是这样吗？好，是这个是我的感受吗？还是这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哈？我的生活不平，我就发现我实质上不是的，是我就像那个雅各一样，记得雅各那个故事，与神征战的时候，摔跤的时候，他赢了神。其实在我不认神或者在我初信神的时候，我是按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跟神的征战上，我是有征战必赢的，就说神要管教我，我服不下来的，我都赢了的。所以我的道路在人看来叫一人一点，因为什么呢？当然你跟这个人不好，关系不好的时候，我就 keep、哦、不能说中文，就保持距离，甚至是家人我都可以不理他好几个月，就是这种哈，你就服不下来。直到神有一天踏起了我的那个怎么脚大腿窝，让我伤残了。对，我也有这么一个经历，在因为时间关系不细讲了。神当管教我的时候，他摸了一下我的大腿，我从此以后在我的生命中就留下了记忆像。当我又要跟神 fight 胜打仗的时候，我要胜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软弱的地方，我就知道不是我心神啊，我必须服下来。对不起啊，就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哈，外有撒旦，有世界对我们来天然的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有一天只有我们像保罗那样，世界看世界为粪土的之后，可能这个征战会小一点，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征战是永远的。最大的征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肉体，刚刚我又分享哈，就是说自己那个我怎么想，我怎么看，我怎么认为，我要怎么做，这个就是我就是我最大的敌人。这个定死我的过程是痛苦的， 但是这个不是靠着我，不是靠着我咬着牙，我的意志要顺服下来，而是靠着神。就像保罗说的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讲到，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让它生长。他这个他是指的传福音的哈，实际上我们的生命也是，我有这个心呐，种子已经浇下去了，我也长在了溪水旁了，但是让它生长的只有神。好，我今天分享到这里，唯有神让我生长。
如果你对这几个方面哈，这是几个方面大方向哈，大方一个领域哈，一个领域里面当然有很多细节。如果你有自己回头看，发现说，哎，我什么成长了？好，那个迹象，成长会有迹象的啦。像你量身高，当然我们不长的啦哈，我会说的啦，可能会我不再长了哈。那个孩子们他们一定会长的哈。你看我们身体的那个成长迹象。从乳牙变成成人的牙齿，永久牙有没有？这都是成长的迹象。好、哦，好，上次我们提过一个问题，有没有过熟的啦？
对。
好，我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哈，我用五分钟哈，用另外一个问题。等一下我再稍微，如果有空我再稍有点总结。好，因为我怕我又每次都说哦，我们下一次再谈问题，然后就又那个了哈，我觉得这样不可以这样哈。好，你把你的那个你录给我的问题，你讲大声一点给大家听一下。
就是、说，在主里的自由和规范的关系。
嗯哼。那刚才我提到说，因为我们谈什么，所以刚好谈到那个事情，你记得吗？谈到规范律是吧？谈到律嘛，成长的啊，节制 ，OK， 节制哈啊，不知道怎么谈的，然后留了一个问题说啊，我们说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啊。那我们对自由的概念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这个当父母亲的最了解，当你的孩子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得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你一定会觉得很心里一定会很被抗拒很难受的，对不对？你就知道这个不对，对不对？好，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所谓的不能节制的时候，就是有这种要冲破一个东西，好像要冲破一个墙要越出去，或者是我才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这样子哈。那我们说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是，当我想冲出去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出去。比如说，我很想吃这个东西，可现在不应该吃的时候，我不要被它好像一直吸引我，一直催促我要去吃，想尽办法要去吃。吃东西对我们可能都不是问题了哈。我讲女人哈，要买一个那个很有名的、很名贵的包包，好吧？有一次有一对夫妇，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哈。那个太太跟丈夫说，我人家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包包，我不会讲哈，什么台湾很名贵的哈，那我也要一个。那她丈夫说，那时候她还没有在赚钱，现在在赚钱了。那她，但她有私房钱，她先生说。多少钱？他就跟他讲多少。他说：“那我只能给你200块，那个包要300多块。”哈，那这个太太呢，就一直跟他有一些心里面就不舒服了。哈，如果我们的女人心里面呢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对不对？哈，有时候变酸的，有时候变臭的。哈，然后呢，他后来是去买了。他怎么买的？拿着先生的200块，自己贴了100多块。但是买回来之后，他很享受那个包吗？他心里面老是看到包就想到什么？我先生根本就不爱我，连300块都那么，不是连300块，连100块都不想加上去，然后变成300块都不想帮我买，都不想给我买。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心里面所谓的很强大的，神不会想跟我们比赛了，你放心了。好，当你想你很强劲，像雅各一定要摔的时候，哈，神说让你摔吧。但是如果你觉得说你开始自己在觉得说我不应该这样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如果你有意愿，我的他一直强调哈，那个雅琴强调你不要感觉好像说你刚才讲了一个什么，
就是你意识到，你心里面意识到，那个就是节制的一个因子在那里了。好好，那我们圣经里面的观念，自由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就像你在开车，你守交通规则，你就，我不能说不会，因为有的人不守的话也会撞你啊。但是以圣经的，比如说你这个轨道一上去的话，你就不会出事，你就不会有意外，这样讲好不好？你就不会受伤害，因为我们有交通规则是为了要让大家快一点、安全一点，不是吗？好，那你想想没有规则的话，我现在要举一个例子让你们理解一件事情，刚好要跟那个下个礼拜那个郑牧师要来讲这个关于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世界观的这个推动者的这个郑牧师哈，那这个刚好就跟这个可能有关系，所以我要讲一下。好，我现在讨论一个问题，加州一个法律现在被推翻了，950块，
950
啊。你去店里面拿个车，有人就开始算了，买什么东西 拿什么东西哈，950块你可以大大方方推出去，好，被人看到了，有人不知道吗？
我儿子亲眼看到我简直目瞪口呆。
好，推出去，这个里面人看到了，他可以报警。报警的时候呢，警察来了，记一下记录，好，算一算，950块，好，下次不能再这样哦。好，好
那个东西要拿回来吗？
好像不用，
反正警察都
不用，反正你如果拿走了，警察不来你就拿走了。
你管他警地还有。
好，连这种法律都有一个规范，叫什么？950块，不是吗？它是有限的，你超过950块你就犯法，你就要去跟着警察走了。好，这是人很自然的一个律。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偷哈，我们这样讲哈，你可以偷950块。好，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会偷950块，你认为他会停在950块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即使你立了一个法说你可以偷950块，我们就不去管这个法好不好，对不对？那他这个轨道不是在一个真理的轨道下面，真理的轨道很清楚的，非常简单的实践里面有一条什么？
不可偷窃，
不可偷盗，不可偷窃。你在这个上面，如果你是不可偷窃，那下面的话，它出来的法应该是在这个的下面，那就自由了，那你就自由了。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不是在一个真理的下面的法，它有法，它不是没有法嘞？那你想到后来，小偷已经觉得说偷东西是可以的。所以他的人生变成一种偷窃，不想去辛苦赚钱的这样的人生，他连偷都不怕羞耶。你想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警察呢？你还能信任警察吗？反正我叫我来，我只是做个记录而已，我干嘛？警察反而是很有权柄的。美国的警察以前哈，我刚到这里，我觉得。哇，美国的警察好有威，好有尊荣哦，就是他们很客气，然后他们呢，只要他一让你停下来，你就不能出来，就很有威信那种感觉哈。那不像在中国，我常看到那个路边的人跟警察在吵架，吵到还打架，你没有看过吗？我在中国傻眼了啊，在台湾好像还不会这样。那没有看过的，在中国刚刚进去的时候，常常看到，因为警察要叫他。不要走，不要，然后就会吵起来，就很大声，然后有时候要打起来哈。但是我到美国的时候，那个警察的那个威信，他们的尊荣，他们愿意，他们以生命，就是以生命，他们要誓约的耶。他当着要去上这个岗位的时候，因为我的儿子是在那个外交部，像他们这种岗位都是要誓约的，你的忠诚，还有。甚至一个地步，你生命是可以为他舍的，那这叫他们的誓约哈。
所以我说上次我提到说他们被训练就是要见义勇为，好，但是这个警察变成什么警察？他有人说连打电话他都不想来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会懒懒散散的，他根本就忘记他自己做什么，因为我不能做嘛，我记得他还是走掉，那我干嘛？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怎么样？变成一个很混乱的。所以自由是在神的真理下面有一个规范的。如果一匹野马他没有一个家人主人的规范的话，他到处奔，一直跑一直跑，跑丢了都不知道，然后就自己要去找东西吃。所以自由是在一个真理，神的真理的规范里面，然后你可以很满足的，很放心的。好，刚才我有一个观念，我要稍微补充一下。在神的眼中没有所谓的垃圾了，人啊，我讲对人啊，对人啊，那我们会想说啊，那个人是多余的哈。神的眼中每一个人，不管什么人，都有他的形象，所以他才叫我们说怎么样，不要轻视任何一种人。那就是为什么大卫有那么多人，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嘛，那么多人跟着他，哦，他带着他们，他不是为了自己讨食物，是为了他的这一群讨食物，哦，所以神对看每一个人为宝贝。那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这个过程成长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像人一样的，没有神形象的，有很多扭曲的病态也好，或者是已经就是损毁的也好，神要重新再造。所以我常常说神是一个创造的神，是一个化腐朽。我们很多腐朽了，哦，你先生的牙齿要去植牙，就把旧的拔掉嘛，哦，他回来会一口新牙，哦，不会没有。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吗？好。